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5月16号，公元2007年7月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株药文回顾，最后请听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株药文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派遣的特使加州鲁坠金森和吉桑金森为首的两名助理达布苏纳诺布和普琼斯任组成的特使团，于本周五正式前往中国，与中方领导人展开第六轮藏中会谈。加州鲁坠金森是达赖喇嘛的首席特使，吉桑金森是达赖喇嘛的特使，两人率领的特使团于2007年6月26号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并谈论了有关第六轮会谈事宜。到场的还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钦。那么，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助理秘书长阿万仁别介绍说，就有关达赖喇嘛特使团这次走访中国的具体地点，将在特使团返回印度后正式向媒体公布。此外，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达瓦茨任就有关这次会谈表示，第六轮藏中会谈是否有进展，这个很难说，主要是看中国政府，因为从达赖喇嘛或者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来讲，所要求的东西都已经清楚地表达过，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那些权利是中国政府自己所承诺的，我们只要求落实。达瓦茨任强调，针对这次会谈，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强词夺理，不要找借口，不要拖延，因为很多历史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既然有这个机遇，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都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遇的时候，只能希望中国政府不要错过这个机遇，给西藏民族、汉民族或者说中国的56个民族的未来做个很好的交代，给西藏问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让两个民族开始新的生活。
上月底，在现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康区甘孜州道孚县巴米镇，因中国当局在当地藏门被视为佛教圣山上企图开采矿产而发生大型的抗议事件，中国政府于一个月后的本周一才公之于众，正是这一事件。新华社报道说，甘孜州道孚县巴米镇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不过一些观察人士说，表面上事态已平息，可是真相没有那么简单，数名参加抗议藏民丧生的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而且曾经向四川省政府递交抗议信的巴米镇8名老人仍然下落不明。观察人士表示，事态的平息是政府无力镇压的结果，老百姓的不满并没有得到解决。
中共当局近期严密控制藏尼边境，大量拘捕从西藏试图越境的流亡藏人和从印度和尼泊尔往返西藏探亲的藏人，仅在2007年就有上百名逃亡印度和往返西藏的藏人遭到中共警察的拘捕。近期到西藏探亲返回尼泊尔的一名藏人向本台表示，他本人日前往返西藏探亲时才得知，仅在西藏日喀则专区看守所中被关押着170多名往返西藏探亲的无证藏人。消息人士说，和他同乡的印度南部西藏甘丹斯人曲丹和一起多杰也在近期途经藏尼边境樟木口岸往返西藏探亲时遭到了樟木口岸中共公安的拘捕，他们俩先后被关押在樟木看守所和娘日以及日喀则等监狱中，日前上缴出发境后才获得了释放。
由印度声援西藏组织西藏之友举办的为期2天的西藏独立研讨会于上周日下午在会议闭幕仪式上通过了非暴力争取西藏独立的4项决议案。决议案内容包括第一项， 要求印度政府公开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代表600万西藏人民的合法政府，特别是认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唯一的西藏领袖。第二项呼吁联合国按照其在2000年之前制定的有关将殖民国家转变成非殖民国家的决议案，恢复西藏的独立主权地位。第三项鉴于西藏在世界各国中仍处于被殖民国家，呼吁国际社会推动西藏实现完全独立。决议案第四项要求国际各支持西藏组织展开争取西藏独立运动，时刻提醒联合国履行其制定的决议案内容。在两天的西藏独立研讨会上，共有200多名印度研究人员、印度官员和西藏独立运动支持者以及藏人参加了会议。这是首次为西藏独立运动举行的大会。会议通过研讨制定上述四项决议案后，部分与会者却反对用非暴力作为条件争取西藏独立，而是建议要向巴勒斯坦的斗争方式来争取西藏独立。应邀与会的旅美西藏知名作家、西藏独立活动人士贾亚诺布向本台强调，西藏独立的斗争应该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带头，才会有巨大的成果。
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从本周三开始正式举行纽约到费城独立厅全长300多英里、为期8天的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活动人士本周三聚集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前，通过高唱西藏国歌，邀请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主席和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创始人之一达赖仁波切发表讲话等方式，举行为期8天的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开幕仪式。之后并正式展开全长300英里的纽约至费城宣传西藏问题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举行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要求西藏独立，并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境内外西藏代表团参与明年的北京奥运会，要求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以及给予新疆、内蒙古和台湾独立，满足他们的共同愿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向中国驻纽约大使馆呈交了他们此次举行长途徒步游行活动的请愿信。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和费城等地近30名流亡藏人参加了此次为期8天的长途徒步游行活动。
本周二26号是联合国国际反酷刑日，因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公开声明，向中共监牢中被折磨致死和正在服刑的西藏政治犯们表达慰问，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共在西藏实施的酷刑问题。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声明中指出，世界各国在过去10年中遵守国际反酷刑条约，向和平与自由民主以及平等互助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政府为首的部分国家仍然是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对犯人施用酷刑。其中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经常以分裂国家罪进行逮捕和虐待供奉达赖喇嘛相片和表达自由意见的藏人，并且没有经过人和公正的司法程序对这些藏人进行判决。声明中最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境内的状况，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
由于保护措施失当，包括西藏布德拉宫和三江源以及北京故宫在内的6处世界遗产受到正在召开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的黄牌警告，这是中国在历次世界遗产大会上受到警告最多的一次。这同时表明中国在保护世界遗产措施上有待进一步加强。那么世界遗产大会呢，是于上周六23号在新西兰开幕，共有6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本周三中午就世界自然遗产西藏三江源的环境状况方面提交了大会讨论报告。当天世界遗产委员会21国代表一致通过了整治方案，西藏三江源将在明年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再次接受验收，如果仍没有明显改善，将可能被列入濒危名录，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那么在大会上，联合国专家特别要求中国将日后对西藏三江源附近的每一个工程计划都及时公开透明的公之于众，并强调希望中国享有世界遗产的地方政府都能从三江源中认识到成为世界遗产更多的意味着承担责任和兑现承诺。那么除了西藏三江源以外呢，西藏的布德拉宫也被提出警告。世界遗产委员会呢，严厉要求中国政府减轻对布德拉宫造成的游客压力。
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有关与中国对话、与华人接触首先要学会华语的指示，西藏流亡社区各佛教寺庙和部分遍布教寺庙里将开设中文课程。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 在西藏流亡社区的寺庙里开设中文课程进行了两年的筹备工作，最终决定在西藏流亡社区近十座寺庙里派遣接受过培训的教师向僧人教授华语，其目的是基于同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特别是华人信徒通过华语直接展开对话，加深相互间在宗教、文化甚至是政治上的思想交流，通过语言授课让广大西藏僧众接触和熟识华语，以便为更好的藏中沟通奠定有力的基础。
中共当局从两年前开始在西藏抗区雅江县新建一座大型水电站，这将成为中国四大水电站之一。目前由于这项大型的工程项目，导致居住在西藏抗区雅江县和梨汤县的西藏民众正面临着被迫搬迁的命运。对此，长期致力于中国生态环境的著名作家及学者郑一表示，在河流上建造大型水坝对河流和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他说，西藏是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的主要水源地，而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不仅危害西藏，同时对连接西藏十大江河流域的占有世界一半人口的几十个周边国家也构成严重威胁。
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在印度达兰萨拉西藏师范学校中学习的流亡西藏青年歌手洛桑德勒演唱的歌曲《丹增卓玛》。歌词大意是：行人呀行人，我美丽的行人丹增卓玛，你就像天上的仙女，不由自主地我爱上你。行人呀行人，我美丽的行人丹增卓玛，你就像荷花，不由自主地我爱上了你。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
你